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的是媳妇的春风化雨让婆婆变了，然后在神传文化栏目里请听形貌仪容只是为了美丑吗？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我们来听听积善之家祥瑞多福的故事。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聊聊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仁，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插播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现19年冤狱的张耀明含冤离世；山西省晋中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清零迫害；养老金被停发五年；四川傅文德起诉社保中心将开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鹤岗市法轮功学员张耀明2002年因插播有线电视台播放法轮功被迫害真相被绑架，被鹤岗市工农区法院网判19年。2021年4月，他结束冤狱回家时，已被迫害的瘦骨嶙峋。今年4月初，张耀明含冤离世，终年59岁。张耀明家住鹤岗市向阳区，是兴山矿一中学的数学教师。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咽炎、鼻窦炎、胆囊炎等多种疾病，经多方治疗收效甚微。修炼法轮功后，张耀明的病不治而愈。他按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身心健康。自从1999年7月开始，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利用各种谎言栽赃迫害法轮功。2000年10月，张耀明夫妇一同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当地派出所劫持回鹤岗，并被勒索8000元。张耀明在鹤岗市第二看守所被犯人蒙着被子暴打后，被非法关押到鹤岗市劳教所迫害一年。2002年4月20号，张耀明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不顾个人安危，利用电视插播了20分钟的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真相片，揭露中共欺骗民众的谎言。当晚，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多达五六百人，张耀明和他的妻子范凤珍也同时被绑架。2002年10月，鹤岗市工农区法院对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张耀明被网判19年，被劫持到哈尔滨第三监狱迫害。在一监区，张耀明曾被吊起来三天后，又被扔进一米多深的坑中，手脚被支着朝上，迫害两天。因为张耀明坚持自己的信仰，被转押到专门关押长刑期重刑犯的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迫害。泰来监狱各监区随意给法轮功学员带械具，械具不够，各监区自己做。每天法轮功学员被迫带脚镣出宫，脚镣声不绝于耳，极其恐怖。脚脖子被磨破了走不动，就用车推着出宫收宫，而且不让睡觉，一睡觉就用凉水浇醒。2021年4月23号，张耀明结束了19年冤狱。出狱时，他已经被迫害得骨瘦如柴。今年4月初，历尽迫害的张耀明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晋中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搞所谓的清零迫害，在监狱长张文平、副监狱长李亮俊的指挥下，在教育科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科长张国栋的监督下，从2020年9月16号开始，全监狱对所有各监区的法轮功学员进行罚站、面壁、吊空殴打、关禁闭等迫害。监狱十监区折磨迫害法轮功学员郭光中，2021年11月开始，他被长期罚站，不允许购物。郭光中还被关进黑屋子，冬天不让穿棉衣，只穿一身秋衣秋裤。严管队副大队长安全指使恶人给他灌尿，内警队人员用电棍电击郭光中。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退休警察傅文德先生修炼法轮大法后身心受益，在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中共警察绑架，遭三年半冤狱迫害。2017年5月开始，傅文德的退休养老金被停发五年。今年4月，傅文德向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起诉攀枝花市社保中心，法院定于5月31号开庭审理。现年74岁的傅文德原是攀枝花市东区公安分局警察，2008年退休。修炼法轮功前，他患有肩周炎、气管炎、肠炎、痛风、腰椎劳损、高血压等多种疾病，在病痛中度日如年的煎熬。傅文德在拘留所工作期间，接触到许多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了解了法轮功真相。 2014年，傅文德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后，傅文德戒掉了各种不良的嗜好，遇事为别人着想，人也变得心胸开阔。两个多月后，傅文德无病一身轻。亲朋好友看到傅文德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都惊叹不已。2016年10月11号，傅文德在云南省桦平县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遭桦平县公安局刑事拘留。11月7号，他被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放回家。从2017年5月开始，傅文德的养老金就被社保中心扣押。2018年7月12号，他被云南省玉龙县法院冤判三年半，勒索罚金3000元。2021年12月15号，傅文德冤狱期满回家后，领不到养老金，多次到社保局咨询无果。今年4月18号，被生活所迫的傅文德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于今年4月25号向攀枝花市仁和区法院递交行政起诉状，起诉社保局。今年5月19号，云南省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法院执行局局长何凤生带着五个不明身份的人到仁和司法所与傅文德见面，无理要求傅文德缴纳冤判三年半的罚金3000元。当傅文德要求当局归还非法抄家时，被抢走的法轮大法书籍、私家车等私人财物时，却被告知法轮功书籍交上去了，无法归还，抢走的车子没有记录在案卷里。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0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制止活摘器官新法生效，媒体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底，英国一项新的法律《健康和护理法案》正式生效。该法律基于道德风险，禁止英国公民和国民前往中国以及其他国家购买器官进行移植。这项法律还可能将参与器官贩运的英国人定为刑事犯罪。英国多个媒体大幅报道了这一消息。英国大都汇报在以如果与中国的活摘器官交易有关，英国公司可能面临法律诉讼为题的报道中说，英国公司已被警告，如果他们允许自己与器官贩运、活摘器官和谋杀有关，他们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报道表示，这个新立法的通过是致力于帮助结束中国活摘器官的议员们努力的结果。顶级大律师维恩·乔达什在接受该报的采访时警告，包括 NHS 在内的英国医疗机构，如果涉及活摘器官，将面临法律诉讼的风险。乔达什说，逻辑和常识表明，活摘器官今天仍在继续。他说，中国是全球移植行业的主要参与者，许多机构都与中国有联系，作为其供应链或培训的一部分。移植行业中的一些侵犯人权行为涉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最严重的罪行，即危害人类罪，甚至可能是种族灭绝罪。报道还引用由杰弗里尼斯爵士领导的中国法庭得出的结论，中国的良心犯，例如法轮功修炼者以及新疆的维吾尔人，成为他们器官来源的目标。英国医学协会呼吁对中国的器官贩卖进行独立的国际调查。英国星期日快报以器官贩卖，英国人不再能够在境外购买器官为题，对新法的生效进行了大幅报道。报道说，据称受害者的身体被切开，有些人还活着，已取出他们的肾脏、肝脏、心脏、肺、眼角膜和皮肤，并变成商品出售。这项新的立法是在英国现有的境内进行器官交易为非法的法律基础上增加了域外条款。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655亿。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 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请听时事评论，题目是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0日。中共政法委这一机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共的党务组织，是中共强加在法律之上的法外组织。换句话说，政法委不是国家权力机关，但是它却有监督管理公检法司的权力和职能，由此看来，它的存在本身就是违法的。因为按照国际惯例，公检法司本应是相互独立、相互监督的执法部门。在中国，有人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公检法司执法机关是由中共政法委统管，而中共政法委是党内机关，这样同依法治国的方针相抵触，就是党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其实，中共的党章关于中共组织及其职权的规定中也没有政法委这个组织的名称，中共党章只规定了三种内部组织，组织、军事和纪律，也没有政法委这一说。不仅如此，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宪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等诸多国内法，也就是说，政法委是没有得到中共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所以即便按照中共冠冕堂皇的法律，政法委也是违法的存在。政法委涉及违反宪法等其他法律的条目众多，例如中共宪法第131条，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再如第136条，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是在中国，这个非法组织政法委却还能凌驾于宪法之上，不受制约的统一领导侦查、监控、审判等在内的司法工作，这是对中共标榜的所谓依法治国的一切基本程序的全盘否定。另外，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还违反了中共自己签署的国际条约，下面仅举几例。1966年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一项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1987年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世界司法独立宣言规定，每个法官均应自由地根据其对事实的评价和对法律的理解，在不受来自任何方面或由于任何原因的直接或间接的限制、影响、诱导、压力、威胁或干涉的情况下，对案件秉公裁判。1995年34个亚太国家最高法院院长或首席法官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司法独立的宣言，又称北京宣言。宣言中指出，司法机关应该在公正的分析事实和理解法律的基础上依法审理案件，而不应该受到其他任何因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司法机关对一切具有司法性质的问题享有司法管辖权，等等等等。还有许多中共自己签署的条例，认同公检法司等司法机构是独立于任何其他行政机关，但是中共处处违反这些国际条例，于是中共自己试图掩盖说政法委职责仅是协调，并非领导指挥，但是这也是中共内部对这个政法委员会的职责界定，这个界定本身也是违法的，也没有合法的授权。那么是谁授权政法委做这个协调工作呢？是宪法吗？不是，除了宪法可以授权，别无他人，
否则就是违法的。所以实际上政法委是个地地道道的非法组织。就是这样一个非法组织，在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后，政法委就直接操控指挥公检法人员迫害法轮功学员，直接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负责指挥迫害，积极配合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具体负责落实和实施迫害。为了更方便地配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法委的组成人员都是各地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等主要部门领导，所以他们在执行610办公室的迫害法轮功命令时就更直接和方便。在20多年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许多公检法人员在构陷诬判法轮功学员时经常说，我们说了不算，上面说了算。今天这场惨绝人寰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还在继续，还在由中共政法委这样一个非法组织操控指挥着。如果执行这样一个非法组织的非法命令参与迫害，迟早会成为被清算的对象，给中共当替罪羊。在过去一年多，中共内部针对政法系统的所谓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中，众多政法系统的高官被拿下，7万多干警被以违纪违法的罪名处分，立案审查并调查涉嫌违纪违法的干警有近3万人，政法系统人人自危。一位政法高官讲，想当初共产党利用我们整法轮功时，为了让我们放开手脚无所顾忌，无论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无论对法轮功造成什么伤害，都不会受到追究处罚。我们也养成了不讲法律的习惯，在对待迫害法轮功之外的工作时也是如此。他还说，要说我们政法部门的人有几个敢站出来说完全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呢？可谁知道我们干的那些事都是共产党培养、纵容甚至是逼出来的呢？我们当初那么为共产党卖力，现在却成了共产党要清除的害群之马，你说讽刺不讽刺？希望更多公检法人员能够看清真相，立即停止参与配合这场迫害，赎罪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天晴的评论文章，浅析政法委这个怪胎的违法存在。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我们想告诉您，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
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三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婆婆是一个脾气糟糕，生活习惯不好，晚上会梦魇的人，但在婆媳紧密相处的三个月里，婆婆竟然变了一个人。今天的修炼故事要与您分享，媳妇的春风化雨让婆婆变了。
我叫大姑姐姐姐，她经常回我婆婆家收拾家务，而且经常一收拾就到半夜，但是姐姐却常遭婆婆骂。婆婆说姐姐不讲孝心，不过几十年的婆媳相处，我深知婆婆的为人处事。去年婆婆全身疼痛，腿脚无力，经常躺在床上，哥哥姐姐雇了人照顾婆婆，但是婆婆怕别人事儿做少了，又怕别人吃多了，还担心别人偷东西等等，请来的人总是坐不久，隔三差五的走了又换，哥哥姐姐为此烦恼不已。公公前几年因为双腿手术不能自理，我和先生就主动承担照顾公公的生活，直到公公去世，哥哥姐姐就说以后婆婆就不用我们管了。但是我看到姐姐为了婆婆身心疲惫，我想了几天，就跟姐姐说我来试试。我去照顾婆婆，婆婆很高兴，觉得是儿媳妇照顾她，心里很满足。婆婆人不糊涂，就是浑身疼，喜欢躺着，说舒服些。婆婆很在乎吃，86岁的人特别喜欢吃荤，平时还把酥鱼块或鸭脖子、鸡爪子、鸡翅膀装一大碗放在餐桌上当零食啃，有时半夜要吃我就得给她拿。婆婆半闭着眼睛躺在床上啃骨头，我看婆婆这样的活法心里一阵酸楚可怜。婆婆清醒的时候，我就不断地给婆婆讲人应该遵循的一些道理，比如说您能坐着就不能躺着吃，您能下地走就应该高桌子低板凳的手扶碗坐着吃，人要敬畏地活着等等。婆婆除了鱼肉零食还有很多牛奶呀这糕那饼的堆着吃，自然正餐的主食就吃不了多少，但她每次还想烧啊炸啊的弄几个菜，剩菜再吃两餐就不干了，往地上摔碗摔筷子， 甚至把自己碗里的剩汤顺手就泼洒在地板上。这种时候，我该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同时耐心地跟婆婆讲道理，说小孩子都知道不能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有很大罪业，还损人的福分，您那样的浪费，您浑身当然拉筋疼痛啊。我还告诉婆婆，我是大法弟子，是修炼人，经我手弄的饭菜要吃完，不能浪费，一定要善用，所以吃多少就盛多少。有次姐姐回来了，讲话间姐姐指指我问婆婆说，她怎么样啊，没说的吧。姐姐为人正直，对我修炼法轮功很认同，她常说真善忍就是好，学的人品德就是好。姐姐问婆婆我怎么样，没想到婆婆竟然生气地说，不怎么样，从来不弄东西给我吃。姐姐吃惊地对婆婆说，那您一直没吃饭啊？婆婆说，每次她做饭自己吃，我才搭着吃一点。姐姐听了之后感叹道，我怎么有您这种当妈的呀。从我来照顾婆婆没有多久，我就开始给婆婆读大法书、转法轮。慢慢的，婆婆有些改变，虽然这改变的过程缓慢的很是磨人心，但是慢慢的，桌子上的零食撤了，吃饭也比较定时。每次做饭前，我问婆婆吃什么，确定后按着需求量做，很快婆婆习惯了，也不摔东西了。婆婆喜欢吃，又不喜欢别人跟着吃，我就给婆婆每天两杯牛奶，两个鸡蛋，婆婆喜欢别的什么就仅供她吃，我自己吃的就很简单，咸菜面条都能吃，这样我不用花太多时间做吃的，婆婆也乐呵呵的。在我的影响下，婆婆很愿意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平时婆婆有不好的情绪或想法，我就安慰她，纠正她。我常给婆婆讲传统文化的故事，她都愿意听，能接受。以前，婆婆总请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家来供，经常闹得家里不安宁。我是正法修炼人，不怕这些，就帮婆婆清理了三次，烧的烧，丢的丢。婆婆很不喜欢我，又非常怕我，所以我以前尽量不到婆婆这里，也尽量不触及那些东长西短的矛盾。虽然清理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婆婆还是受影响了。她胆小怕黑，晚上梦魇，大声吵闹，说胡话。婆婆请不到人也有这原因。姐姐烦躁的时候常对婆婆说，您的心不好才怕这怕那的，八九十岁的人死也死得，怕什么。婆婆也不怂，回对姐姐说，你到时候还不如我呢。婆婆背地里大骂姐姐，姐姐常常气得不行。其实婆婆吃的穿的用的几乎全是姐姐张罗，哥哥是老板，很忙，只出钱。有一次婆婆又骂姐姐，说姐姐心狠手辣，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轻声问婆婆，姐姐怎么心狠手辣了？婆婆就说怎么怎么的。我跟婆婆说，那也不能用心狠手辣这个词啊，她是您唯一的女儿，在您家里像男人一样扛事儿。她下面两兄弟一直在外面读书成家，管了您多少您应该清楚啊。您说您膝关节最疼痛，她帮您把单裤棉裤的膝关节部位都加补了一层棉垫子，一针一线都是用手缝的，婆婆您不能这样说啊。婆婆听我说完之后，她沉默着点点头。我又对婆婆说，您读过书的都知道用慈祥来形容老人的，您这个年龄要想人的好处，也把人往好处想，这才是慈祥善念啊。婆婆连声说，我是不该这样说。从那以后，婆婆几乎不再骂姐姐了。大约三个月之后，婆婆能正常饮食起居，她自己说身上也不怎么疼痛，只有大腿根两侧疼痛。 我叫她继续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婆婆答应说在心里念。有时我回家迟了，婆婆会自己煮点东西吃，还帮我留一份。有时婆婆自己可以倒水洗脚，说不麻烦我。有时天气好，婆婆在小区里转悠两次，小区里熟悉婆婆的人都说婆婆变了个人，不再高高在上的开口就说别人坏话了，气色也很好了。婆婆也对人夸我，说我儿媳妇是练法轮功的，人很好。她还告诉别的婆婆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我的婆婆真的变了。听众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您是否会觉得，如果每个家庭里有更多这样的儿媳妇，是不是就会有更多慈祥的老奶奶了呢？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欢迎您的收听。小时候常常听老人们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那时候并不知道其深刻的含义，只是浅表的理解为美与丑。有时候下班回家直接就躺在客厅沙发上，为了方便穿着拖鞋就出门，走在街上也会看到人们披头散发，穿着睡衣，男子留长发，梳着怪异的发型，有的裤子上露出两个破洞，有的穿着带有骷髅头的衣服、鞋、帽、背包、配饰等。直到阅读了相关古籍，才真正明白老人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吃有吃相这句话背后的真正含义。男人恭敬，女人交好。尚书洪范中说，有五件事很重要，第一件就是貌，仪容，就是要求男人恭敬，女人交好，高低贵贱各有不同，老幼尊卑有序，行动合乎规矩，拱手如抱骨。在服饰上，中国古代天子穿山和龙图案的服装，诸侯穿火形图案的服装，大夫穿斧头形花纹的服装，士人穿几字形花纹的服装。道德越高尚，内心越中规中矩。出行的车马，行走的快慢也都有区别。孔子说，为人恭敬，符合礼仪，就会远离耻辱。形貌衣冠不正，是人从内心失去了礼节所表达的道德规范，因此会带来不祥。中国古代社会是人们穿奇装异服，男着女装，女着男装，或佩戴不符合自己身份的服饰、饰品，化奇特的妆容，这些都被称为服妖。 汉书中记载，风俗狂慢，便捷易度，则为飘轻奇怪之福，故有扶妖。杂色其福，不正之兆。左氏传载，闵公二年，晋献公派太子申生在冬天率军出征，献公让申生穿左右两色的偏衣，配上金块。晋大夫胡突对此叹气说，太子出征的时间与着装配饰都明示着身份与出征的成败，大王要疏远太子了，如果信任太子，就让他穿颜色纯正的官服，佩戴忠心无二的玉，在年初命他出发。大王用服装配饰疏远太子，冬季出征遇事无成，冬天寒冷肃杀之气很强，块状黄金意味着寒冷的决绝，衣服上的杂色意味凉薄，太子已经没有依靠了。梁于子养说，领兵的人在太庙接受命令，在神社接受祭肉，还有规定的服饰，现在太子得不到正式的礼服，而穿上这杂色服装，命令中的含义不问可知也。罕仪说，杂色其服表示事不正常，金块表示去而无回，国君有害太子之心了。四年后，申生因受谗言陷害而自杀，此事应了扶妖之说。愁眉啼妆，妖符惹祸。桓帝元嘉年间，京城妇女流行画细而弯曲的愁眉，在双目之下擦拭薄粉似有泪痕的啼妆，将发髻梳成堕马髻，就是将发髻梳在头的侧边，行走时扭动着腰部，仿佛双脚不在下肢的折腰步态，笑起来仿佛牙疼，不露出开心的笑貌。这种装扮最初是大将军梁冀的妻子所做，在京城风行，中原地区争相效仿，这近似于扶妖。梁冀家两代连任大将军，与皇室联姻，权倾一时。然而到延熙二年，梁氏却全族被处死。据文献通考记载，唐末京中妇女梳发时以两鬓抱面，状如锥髻，人称抛家髻，当时还崇尚以琉璃做钗。抛家琉璃谐音颠沛流离，是帝王剥迁社稷不稳的征兆，于是抛家髻琉璃钗被视为扶妖。男着女装，威仪扫地。西汉末年，天下大乱，更始帝北上建都洛阳，京城的官员和绅士都来迎接更始帝，见更始帝的众将都头戴百姓的头巾，身穿绣花的短袖女人服装，人群中见到这种景象，有的人窃窃私语，有的人抿嘴偷笑，有的吓得跑开了。那些朝廷的元老们叹息道，这是扶妖的不祥之兆，不久将会有灾祸降到更始帝的头上。后来更始帝战败，弃城逃亡，被赤眉斩杀。当光武帝刘秀带着手下官员来到洛阳处理公务时，穿戴与旧时汉官一样的官服入城，许多官吏看到很高兴，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汉官的威仪。光武帝刘秀结束了西汉末年的纷乱局面，建立东汉， 将汉代的基业延续了200年。上天用道义规范人的行为，人敬天重德，就能趋利避害。人的仪容形貌符合了道德礼义，是内心敬奉天地与尊敬先人祖宗、君主、师长的表现。同时在个人行为上也会控制欲望，不放纵魔性，不容易失德。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积善之家祥瑞多福。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如云家住河北省，练法轮功24年了。这20多年来，如云的亲戚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纷纷得到福报。他把自家的故事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希望人人都得到法轮大法的佑护，过上称心如意的生活。我今年66岁，我来讲讲亲戚们因为明白了法轮大法真相后得福报的故事，见证法轮大法福泽有缘人。先来说说我的表哥表姐。大表哥在西北铁路工作，那年退休后来我家小住。当时我们地区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很严重，但是我和其他的法轮功学员坚持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面对面的讲真相，还在公园和路边挂真相标语还有条幅，尤其是夏天随处可见。大表哥认可大法，非常支持我做讲真相的事情，还退出了加入过的协党组织。表哥是搞宣传工作的，能写绘画，刻大字更是专业。他看到我们挂的条幅都是自己手写的，就担起了刻模板的任务。刻纸板后，他用小刀一刀一刀的刻，一刻就是1-2个小时。手指被小刀磨出血印，到最后磨出了茧子。表哥离开我家的时候笑着说，够你们用几年的了。由表哥刻出的模板喷出的字正规好看，讲真相效果好，解决了我们当地没有专业刻字人员的急需。回家2个多月后，表哥在电话里高兴地跟我说，回来我就长胖了，长了20多斤肉，心情好，身体也好多了。我告诉表哥，他是得了福报了。表哥的儿子做了3退之后，仕途非常的顺利。再来说说我的大表姐，她在农村不认字。2004年九评出来后，我们开始劝人们做3退。过了年，我们去看望表姐。到了她家后，她的孩子们一家一家的过来看我们，我们是来一个劝退一个。2天的时间里，20多人做了3退。 入过党团队的全都退了。大表姐常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九字真言，80多岁了还能骑着自行车去闺女家。她说，师父也管着我呢，谢谢师父。去年我的外甥女和她的儿子来市里，回家的时候坐的私家车翻到了沟里，打了几个滚，人没有受伤，司机吓坏了，让去医院检查。外甥女的儿子说，查什么查，赶快念九字真言呢。外甥女告诉司机，你遇上好人了，大法师父叫我做好人，我不讹你。司机后来买了东西送到家，千恩万谢，感慨地说，我可是遇上好人了，看了你们就知道法轮功全都是好人。丈夫的表姐夫今年86岁了，高高兴兴同意退党，每天花上2个小时看法轮功真相资料，还嘱咐我们有新的资料一定要给他送去。他的女儿说，看我们家过得红红火火，儿女双全，孩子们孝顺，亲戚们谁家有事都帮忙，一看就知道我们练的法轮功有多好。我练法轮大法后，我们家的福报一桩桩一件件，意外神奇的喜事连连发生。我练大法24年来没吃过一粒药，家人一直支持我练法轮功，还和我一起抵制中共的迫害。2012年，因为我练法轮功，警察闯进了我们家非法抄家，还教唆我的丈夫和我离婚。我丈夫就讲我练法轮功后身体健康了，还有和家人和睦相处的善良行为，还讲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恶。警察不相信，我丈夫告诉他们真名实姓，警察无言以对。我丈夫告诉警察，不但不离婚，还坚决支持我练法轮功。警察几次到我家骚扰，他们没想到的是，我的儿媳妇也挺身维护我，和警察们讲道理。后来他们再也不来了。2015年我控告江泽民，全家人一起起诉江泽民，一如既往地支持我练法轮功，维护大法。维护大法得福报，我丈夫遇到2次大车祸都死里逃生。我们普通人家没有什么门路，儿子的学业工作却是出奇的顺利，总是能心想事成。我们知道是因为有大法师父的看护。有一次，儿媳妇的同事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话，他马上制止。同事问，你是不是也练法轮功？我儿媳妇说，我没练，我不够格。你以为法轮功谁想练就能练呢？你要想练法轮功，还得看你有没有这福分呢。从那以后，儿媳的单位没人再重复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了。儿媳妇还告诉周围的人念法轮大法好，给她的老师家人做了3退。单位里的人都说我儿媳妇有福气，找对象有眼光，儿女双全，工作上顺利。他是单位里公认最有福气的人。 有年轻人搞对象，也听听他的看法。结婚缝被子接亲，我儿媳妇是首选，最吉祥有福气的陪伴人。在当地，我家是邻居、同事和同学们羡慕的家庭，人生顺遂如意，生活喜乐安康，这一切的福分都来自法轮大法。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